6月4号是六四35周年纪念日，在巴黎二十区的 Edouard Vaillant 广场花园举办的活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六四亲历者。35年的岁月在人们脸上都留下了痕迹，但是对历史的追忆将他们聚在一起，为的是不遗忘，也是为了对未来的期待。巴黎团结中国协会的负责人、汉学家、人权活动人士玛丽侯芷明女士，35年来从来没有终止过组织这样的活动，她告诉本台：
我们今天就在巴黎的一个小公园纪念六四。为什么在这个小公园里？因为这儿有一个墓碑，就是献给六四的死难者。我们对这个墓碑有很强的感情，因为它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石头很壮，所以我们每年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会纪念。中国得到了民主之后也要纪念，因为如果我希望很早中国得到民主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有的人为了这个民主、平等、自由失去了生命。所以今天来了一批人，有这些老一代的民运分子，他们都见过当年的事情，他们都记得，也有很多年轻人。我很高兴现在这个白纸运动的年轻人也懂了六四和白纸运动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六四就是一个自由的运动，学生公民都一起向中国政府要求改变，要说民主。白纸运动也是一个突然很自由的运动，也是年轻人出面，可以说就是从八九民运之后是第一次有这么全国到处的这种反应。那个时候八九的时候没有人喊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但是这个白纸运动的时候，有的人就特别愤怒，就受不了这个独裁的做法，因为这个疫情很多人都失去了自由，真正的失去了自由，就不能从家里出来，而且这个现象持续两年，当然是太长太惨。所以这个白纸运动算是八九民运的继承者，我们很高兴他们跟我们在一起，因为当然中国的希望在于青年人，我们希望这些青年人可以继续成功的奋斗。八九民运的时候，很多人从来没出过国，不知道民主国家是什么。他们呢，出过国，他们知道中国民主将来是中国的民主，中国特色的民主。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习惯，有它的特点。他们也知道德国的民主、法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中国人说你们的那些价值不是我们的价值，是真的，但是这不是说你们不能创造民主，你们中国人的民主。
八九流亡记者、旅法媒体人安琪对纪念活动的现场有不少年轻人的面孔感到欣慰，他表示：
就非常重要，而且看到来的人也很多，所以感到挺高兴的，也是觉得是一种希望。因为这么多年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好像中国人好像对这些事儿都淡忘了，但是三年疫情呢，让大家又醒过来了，就发现经济虽然好了，但是个体的这个人权和安身立命的这些最基本的保障和免去恐惧的自由的这些保障，原来我们还没有。所以呢，这也是一种觉醒，再加上香港发生的这些事儿，这几年的一种倒退吧。所以呢，大家又觉得即使是经济发展了，我们也不能忘记追求我们个体的自己的人权，也不能忘记追求民主自由，也不能忘记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牺牲的这些学生。另外一个呢，他从这个今年还有个特点，就是从六四到 A4 啊，说实际上 A4 就是白纸运动嘛，白纸运动就是因为疫情清零政策引起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觉醒和反抗，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个力量和年轻人他们的这种行为，我觉得对前边的这些努力呢是一种传承，同时也是一种升级。我觉得这点是挺好的，因为他们的思路啊 思维方式啊也已经超前了，能在很多方面呢对这个前辈呢也是一种鼓励和支持，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希望。
在现场的汉学家白夏先生则对目前香港现在遭遇到的自由和民主受到严重摧残的状况感到十分的担忧。
当然那个就是越来越难过嘛，就是时间那么长还没有平凡，还没有很多人还没有回北京，北京还不可以说，现在也更麻烦了。香港以前都有那个委员的那个会议，就是人特别多，今天只要你做一个八九流司就被抓了，所以那个这个运动就是越来越少人要纪念。但是看来这还是有人给我希望，是因为有一些人当时还没有出生，但是今年他们要纪念这个活动，所以说明历史是不容易取消的，所以35年以后还记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虽然我不太乐观，但是看还有一些人在海外来纪念，还是给我一点希望的。
六四学运领袖的蔡中国先生也在现场，他也是人在巴黎，但是心系香港。
每一次年纪都在增长，所以我见到去年很棒的，去年有巴黎的一批年轻人，白纸运动一批年轻人，我看得特别感动，就是因为我们参加的活动，从香港啊到巴黎啊，都是每次都是中国、法国的朋友，一次比年纪大。但是我觉得我今年我特别挂念在香港的朋友，有七八个香港人，即使在 Facebook 上说六四都被抓。对，香港朋友是救我们好几次。我在香港待了10多年，在那边工作，也知道香港人过去他们真的生活在自由当中，而且他们每年都那么大规模的这个纪念六四。纪念六四呢是一种心理的需要啊。我老记得那个时候逃到了香港，那时候应该是7月初，六四已经过了1个多月，碰到几个女生，她们一谈起就哭，她们特别深的一种创伤，是吧？她们的一种创伤，
六四的创伤，
对，她比我们北京人还要深刻，是吧？因为他们看到了全过程，他们集起来一开始就是对学生感动。那个时候大陆人、香港人不认识大陆人的，叫表叔。他们看到北京人、中国大学生，他们那种勇敢，他们那种谈着民主自由的那种流畅，理解那种深刻，他们特别感动，特别有希望，然后特别激动，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就是爱上了很多年轻人，很多香港人特别爱柴林呢、爱王丹呢、爱吴尔凯西呀、然后就这些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刚刚认识，就是他们跟眼前被枪给杀了，是吧？因为国内的人他们看不到电视，香港人是完全看到的，他们完全是陌生的，然后到他们钦佩的，然后他们敬仰甚至暗淡的，然后帮杀，然后追杀，所以他们那种创伤非常深刻。他们纪念那么六四是很大意义上就是六四，它这个是香港的一个事件，它不是一个北京的事件，所以他们今天是多么痛苦。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武汉人，新冠从武汉一开始，我们的谣言、我们的担心，到看那个市政府、省政府那种谎言、那种掩盖。然后那种封城，是吧？封城对我的震惊，那就是要把武汉1000多万人牺牲掉。我小时候整个任何事情都，小时候忘掉了什么东西都浮现出来了。我以为我自己是一个法国人呢，在法国20多年，在这个封城的一瞬间，我觉得我是一个武汉的人。所以这个新冠它造成了几千万人的病死亡，而这些东西都跟镇压以后的高压气氛、压制言论都连在一起的，所以他的纪念是很重要的。这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忘，就是和35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人那种犬儒精神，是吧？那种各种各样的压力，那种胆怯。那5月份很多 国内的网民讲就是自杀的月，自杀月呀、啊，多少人跳楼，对吧？而全国范围内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我们那时候也是爱国啊，叫做对、啊，那时候也是民族主义啊，那时候开放的民族主义，那个时候是民族主义的基本价值，爱国的基本价值和民主自由是一个方向的，现在是完全是冲突对立的。那个时候的香港支援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叫做香港爱国民主联合运动，我们那个时候也就是这个爱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强大，就要民主，就要自由。今天是完全是两种价值完全对立冲突。
在活动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巴黎市议员 Geneviève Gahigou， 他也是国际特赦法国分部的前主席。他说他对六四的纪念认为是非常，他说对六四的纪念是非常必要的，巴黎市也非常支持渴望自由的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他告诉我们
1989 est l'année qui nous est restée comme celle de la chute du mur de Berlin。
1989年是让我记忆犹新的一年，就像柏林墙倒塌一样，但它也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一年。那场屠杀结束了震撼中国的由学生、工人和市民组织的大动员，他们要求反腐，要求更多的民主，但是屠杀结束了这伟大的一夜。因为除了成百上千的人死亡之外，还有人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监禁，这就是这场运动的结局。事实上，镇压结束了任何对自由的希望。35年前在中国，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当时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在觉醒。柏林墙的倒塌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当时看到了巨大的希望，但是当6月4号醒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坦克的画面时，我现在依然记得那种震撼的感觉。之前我们一直相信人权，相信自由，相信人类会胜利，然后突然就意识到最终总有一些人将掌握权力，他们将血腥的镇压，这太可怕了。因此我们绝不能放弃，我们必须继续纪念那些人，并对自己说，我们不能让暴君压迫者得逞，我们必须为自由而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中国政府甚至禁止纪念这个事件，他想否认这个事件，想让他从历史中彻底抹去。重要的是我们要告诉中国政府，不，我们没有忘记受害者，我们没有忘记所有的人，没有忘记那些逝去的生命，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在中国还是有一些男男女女今天仍在为自由而战，尽管他们可能会被拘留或者遭到判刑，但是他们继续在战斗着。因为中国人和所有的国家人民一样，他们渴望自由，所以我们必须支持他们。我们也注意到，在几乎所有人的谈话中都提到了六四精神在年轻人身上的传承。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一位今年27岁在巴黎深造的尹鸿明先生的心声。他说
第二次来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你想嘛，中国共产党他在上台之前，他口里面讲的，口口声声的讲的民主，讲的自由，你看他们写的什么历史的先生，然后他们刊发的什么解放日报，那上面可是讲的民主自由，但是呢一上台之后，你看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上来就什么工人的罢工自由没有了，然后八九年的时候那更是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对吧？八九六四之后呢，中国共产党的高压政策那是愈演愈烈，然后也甚至是从来都没有对受害者的亲属说一句道歉的话。现在六四35周年的当下我们遇到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共凭借着其中国经济的强大，现在更是可以将其对自由的破坏的其魔爪啊伸向整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在法国所面对的，我们不能让巴黎成为中共高官的后花园。
非常感谢您收听六四35周年纪念特别节目，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